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接下来为你播出冯秉成牧师的讲道信息。他会从人生各个层面和世界观的不同角度，引导你学习圣经真理，来更好地认识主耶稣。
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欢迎大家收看李成信仰问答，我是冯秉成。今天我继续要和大家分享的问题，就是我们上一个视频谈到了圣经的末世是末世的字和句，也不是只是概念或者是命题，也就是说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是上帝末世的。那今天呢，我再给大家举几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在马太福音22章22到35节这段经文。因为我们知道在耶稣的时代呢，除了法利赛人以外，犹太人当中还有一种人叫做撒都该人。撒都该人呢，他们是相信摩西五经，但是他们不相信人可以复活。所以呢，他有一次他们就用一个曾经做过七个人的妻子的人来为难耶稣。他们问耶稣，当复活的时候，他是七个人中的哪一个人的妻子呢？因为他们都娶过他。好像就把耶稣拦住了，但是耶稣首先责备他们不明白圣经，不知道人复活以后不再娶嫁，这就根本就不存在做谁的妻子的问题。然后呢，主耶稣就引用了人们很少注意的出埃及记3章6节的经文来教训他们。耶和华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在这个原文当中，我是谁谁谁谁的神，这个是都用的是现在时。那也就是说，他是表明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虽然在很久以前已经死了，但是今天仍然是活着的。而且这个观念是我是亚伯拉罕的是这个我是，他也是用的是现在时 I am。 主耶稣就用一个动词的现在时来支持了复活的教义啊。第二个例子呢，就是约翰福音8章58节的经文。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因为大家知道当时这个犹太人听见的时候就非常的不解，说你多大了，你就还不到50岁，你就能够见到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吗？但是主耶稣说的这话哈，他说还没有亚伯拉罕，这个没有用的是过去时，但是后面讲就有了我，这个有用的是现在时。所以主耶稣就用这个就有了我 I am 来表明了他的先尊性，宣称他就是那位自有拥有，后来我们翻译为 I am who I am， 我们把它翻译为自有拥有的真上帝。这就是为什么老百姓听见主耶稣说就有了我啊，就 I am， 这样的话就要用石头去打他呢，因为他们觉得耶稣亵渎了上帝啊，自称是上帝。所以你看弟兄姊妹，看见主耶稣就用一个动词的现在时和一个过去时，就把神 和人清楚的区别开了。再一个例子是在约翰福音十章三十节，主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大家知道，在从教会初期开始，一些异端就是否认三一神的道理啊，神有三个位格，圣父、圣子、圣灵，但是呢又是独一的真神。所以有一种异端叫做神位唯一论，就是认为神只有一个位格，没有三个位格。所以在这里边呢，他们就把我与父原为一这个一解释为一个位格。他说我与父原来就是一个位格，所以呢认为耶稣不是上帝，只是一个被上帝充满了能力的人，或者是只是上帝所表现一种形态啊，因为只有一个位格。另一个极端就是亚流主义，他们把这个一解释为是一个道德意志的合一，也就是说我与父原为一是因为我与父在道德行为上是一样的，这样他们否认耶稣是上帝，认为耶稣基督是被上帝创造的。但是我们如果仔细地分析这个节经文，就很容易地抵挡了这两个异端。在这节经文当中，我与父原为一这个原文的动词是，他用的是复数第一人称。用复数第一人称表明什么？表明我与父是复数，是不是一个位格？这就驳斥了神位唯一论。而在这个在原文中，我与父原为一这个一，我们一般想象好像都应该用阳性名词，因为父和我嘛，父和子，那当然要用阳性名词。但是圣经用的不是阳性名词，而是中性名词，它是表示一种在数值或者在本性上的合一统一。也就是说，主耶稣是上帝，是与父本质上唯一的，这样呢就反驳了亚流主义。所以从这里面就看到一个动词的数和一个名词的性对基督教的重大的教义有非常紧密的关系。就这六个字的经文便是基督论和圣父圣子之间的关系的一个非常精细的描写，准确的描写。再一个例子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在这节经文当中呢，和合本的圣经没有把这事翻出来，所以如果质疑的话，应该是太初是有道，道是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所以这三个是都用的动词的过去不完成时，它就表达了一种没有过去、没有现在、将来的这样一个时间限制的一个持续的存在，那丝毫没有说是道的起源这个观念。所以使徒约翰用这样一个动词的时态，就把读者带进了一个没有办法用时间来衡量的一种存在的状态，带进了一种超越时间的勇士当中。而且学者还发现这三个是的含义都不相同。太初是有道的是，是表示存在。道是神，道是与神同在，表示道和神的关系。道就是神，表示道的位格。而且在道是与神同在这个原文当中，还加了一个介词， 这个坚持呢，就具有一种向着上帝移动的这种一种亲近的含义，就说明它是一种积极的主动的关系。也就是说，道与上帝并不是只单单是并列的存在而已，而是有一种活泼的相交。这样的话，相交也暗示出道和上帝是不同的位格。而且在这原文当中呢，说道就是神，在神这个字的前边没有冠词，但是在道前边有冠词，所以有冠词的道应该是主语，没有冠词的神应该是宾语。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只能把它解读为道就是神，而不能够说是神就是道。所以使徒约翰就非常精确严谨的用这样一个有冠词没有冠词来表示了道和上帝在位格上是有区别的。道就是神，那这也没有错，因为圣子就是三一神当中一个位格，但是神不单仅仅是道，道只是三位一体当中的圣子，他不是说包括了圣父或者圣灵。所以大家看得见，这样的话就把这个神格唯一论也就否定了。类似的例子还很多，圣经当中比如说道成了肉身，我们就不能把它解读为肉身成了道。神是灵，不能解读为灵是神。神就是爱，不能解读为爱就是神等等啊。大家就看得见这个一冠词一个冠词的重要性。再有在提摩太前书一章五节十五节的经文，保罗说在罪人中我是一个罪魁。我们读的时候很容易就把它理解为是不是保罗当初指他当初怎么亵渎上帝逼迫基督徒说的。但是实际在原文当中都说在罪人中我是一个罪魁的我是，他用的是现在时不是过去时。这就引发了我们深一层的思考。因为那个时候保罗已经六十多岁啊，信主三十多年了，而且那灵性是真与成熟。可能因为他常常与上帝行在光明之中，所以上帝的光就会照出他所有的瑕疵，使他更深刻地认识到自己的本质无良善可言。所以谦卑是一个属灵人生命的一个标记，越是与神亲密相交的人，越认识神的自尊自圣和自己的不洁不义，就越发的会警醒谨守和谦卑自律。所以常常我们听人说啊，某某人有属灵的骄傲，实际属灵的骄傲是不存在的，骄傲就不属灵，属灵就不会骄傲。再一个例子是在约翰一书的三章六到九节，老约翰说凡住在他里边的，就指他就指上帝了啊，凡住在他里边的就不犯罪，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凡从是神生的就不犯罪，因为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啊。在这个这段经文，有时候觉得我们读起来也是相当的困惑，为什么呢？因为作为一个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由于圣灵的进驻，我们都住在基督里， 但是我们不是也会犯罪吗？难道说我们一犯罪就不住在基督里，就失去了救恩而属魔鬼了吗？老约翰说，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这也和我们的实际的生基督徒的实际生活不一样了。那么问题在什么地方呢？问题就在于我们要了解希腊文动词的一些含义。在这段经文当中，凡是和有关犯罪的动词或者动词的分词，它用的都是现在时，而希腊文的动词和动词分词，它有现在进行时的这个含义。所以这段经文如果我们了解了，那我们就可以这样把它翻，这样的翻译它，说凡住在基督里的就不会持续不断的犯罪，凡过着完全背离神的不断犯罪生活的人，是未曾认识神，是属魔鬼的。凡从神生的就不会习惯性的持续的犯罪，因为神的道存在他的心里。所以作为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们有圣灵的进驻，那虽然我们有时候偶尔犯罪，但是我们会对罪十分的敏感。当我犯了罪的时候，我们就非常的懊悔，我们就是要忏悔，求上帝的饶恕，绝不可能轻易去犯罪。所以作为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就不可能一生过着在罪中的享乐的生活，因为有耶稣基督在为我们代求，因为有圣灵在引领感动责备我们。所以大家可以清楚地看到，从这几个例子，无论是从动词的时态、名词的单复数啊，有无定冠词、冠词等等这些非常细微的部分，都能够帮助我们更准确的、更深的了解圣经的含义。我再举一个例子，是在希伯来书二章一节说，劝勉信徒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有人就解释说，这个罪不是什么大罪，而是一些零碎的、微小的，总是缠着我们，成我们一生累赘的罪。这种解释听得好像觉得我们也蛮有道理的，但是我们如果仔细读圣经，知道缠累我们的罪，这个罪这个字是单数，它所以应该是指人内在的罪性，而不是单单在外表现出的一些罪行啊。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可以举，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今天就停到这儿，希望弟兄姊妹能够好好的借着各种参考书，能够好好的更深的理解圣经。从这里边也再一次让大家看到，上帝对圣经的默示是默示到字和句，也就是说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是上帝所默示的。好，谢谢大家。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